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现在是2015年6月6日星期六，美国东部时间早上5点，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说，在长江东方之星游船事件当中，遇难的人数目前已经上升到396人，生还者仍然只有14人，另外一些人至今下落不明。这艘游艇是在星期一晚间发生翻船的，当时天气状况十分不好，正赶上暴风骤雨。一些船员的家属已经提出了既然天气这么不好，为什么还仍然出航的问题。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说，这艘客船于6月5日被打捞出水，过程中总共有将近5000名部队官兵和普通民众参与了救援，多达50名潜水员分三组彻夜作业，另外现场还有一架空军直升机和59台工程机械。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在报道这一事件的时候，强调了各方在这次沉船事件后的救援过程中高度重视生命的尊严，其中包括对遇难者遗体的尊重。新华社还报道说，针对这次重大沉船事件起因的调查工作已经展开，有关方面已经组织精干权威的技术专家，本着科学严谨的态度，按照绝不护短、绝不掩饰的原则展开调查，包括对幸存下来的船员已经开始调查取证。在纽约6月5日星期五，台湾民进党主席，同时也是该党推选出来的竞选下一届总统的蔡英文，在纽约发表了他此次访美行程当中可以说是第一次完全阐述其政策构想以及施政理念的竞选演说。蔡英文在演讲当中批评了马英九政府过去依赖中国的经济政策，并且提出了以创新升级带动发展的新模式。他同时还阐述了发展台湾多元文化软实力的政策构想，并且强调了台湾民主制度的优势以及和平解决冲突的外交原则。在纽约的演讲当中，蔡英文还强调了民进党的草根性、人民性和改革性。日本财务大臣兼副首相麻生太郎星期六上午率领日方官员与中国的财政部长楼继伟率领的中方官员在北京举行了第五轮中日财务对话，期间双方确认了加强东亚多国间经济合作的意向，双方还讨论了支持亚投行的议题以及各自国内的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地方财政等问题。联合国敦促乌克兰冲突的有关各方遵守于今年早些时候达成的停火协议。在联合国做出上述呼吁的同时，美国高级国防官员和多方外交人员星期五在位于德国的斯图加特的美军欧洲司令部总部举行会审，审议欧盟和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以及北约为阻止俄罗斯在乌克兰进一步行动而制定的战略的有效性等问题。另外，欧洲组织和乌克兰特别监督小组的副组长亚历山大·胡格在基辅通过视频对与会成员说，重型武器已经被运到了明斯克停火协议所禁止的区域。他说，违反停火的情况正在变得更加频繁和严重。塞尔维亚总理亚历山大·武切奇这个星期早些时候对美国进行了上任以后的第一次正式访问，期间他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塞尔维亚准备接受美国的倡议，降低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他说，塞尔维亚希望发展在俄罗斯之余增加其他的路径和管道，包括经由匈牙利和克罗地亚让天然气和其他能源得以输送到塞尔维亚。另外，美国白宫表示，中国目前并未参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也就是 TPP 的谈判。对于中国官员在和美国财政部长杰克卢进行联系的时候探讨了在某一时段参加 TPP 的协议的可能性，白宫说，如果中国愿意遵守协议，可以进行商讨。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的简要国际新闻，是由申华向各位播报的。
欢迎各位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34课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在上一讲里，我们介绍了 Richard 到西雅图附近的大森林去拍照片，结果发现那里的一片森林正在被砍伐，他感到有些意外。他从和伐木工的聊天中得知，当地的小镇要召开公共大会来讨论森林的未来。
今天呢，我们就跟着 Richard 去参加全镇大会。 Richard 到会场的时候，已经有很多人先到了。
我们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先来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和词组。
Order O-R-D-E-R Order 名词，秩序。 Come to order，请遵守会场秩序。
Hold, H-O-L-D, Hold, 名词，掌握、把握。Hold on, 继续、坚持。
Logger, L-O-G-G-E-R, Logger, 名词，伐木工人。
Living, L-I-V-I-N-G, Living, 名词，生活、生计。 Make a living 就是谋生。
Propose P-R-O-P-O-S-E Propose 动词，建议。
Preserve P-R-E-S-E-R-V-E Preserve 动词，保护、保藏。
Satisfy S-A-T-I-S-F-Y Satisfy 动词，使满意。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Excuse me, is that chair free?
Yes, it is. This should be an interesting meeting. Hi, I'm Maggie Wright.
Hi, my name's Richard Stewart.
Come to order. Come to order. We're here tonight to discuss the new forest plan for West Mountain. The Forest Service wants to hear our comments within the next 30 days. As you know, the Western Logging Corporation wants to start cutting trees on West Mountain.
Yeah, we know about that plan. It's a bad idea.
Hold on. Now, there are microphones on both sides of the hall, so we can hear and record all your comments. Let's get started.
Richard, have you seen their plans for West Mountain?
I'm from out of town, Maggie, but I was up on East Mountain photographing this morning.
It's the same thing.
I'm Ed Anders. I'm a logger by trade.We're cutting all over East Mountain. I see no reason not to do the same thing up on West Mountain.
Excuse me, Richard, I need to move to the microphone.
My family has made a living in the woods for 3 generations. We have to be able to keep cutting.
I'm Maggie Wright. I understand your point, Ed, but those are old growth Douglas firs on West Mountain.They're the last ones we have around here.
What do you propose we do?
I think we should preserve the trees on West Mountain.
Come on! 70% of the jobs in this town are in cutting and in forest products.
I know. My brother is a logger, too. But the forest is a home to animals. And the land belongs to our children, too.
And what are we going to do for jobs?I don't want to move away from here or go into any other kind of work. I've been a logger all my life.
Well, Maggie, you were right. It was interesting.
Oh, here's my car. We need to find other kinds of work to do around here.We can't expect to live exactly the same way we always have, cutting and cutting. I just hope the Forest Service listens to us.
I'm sure they'll try to come up with a plan that satisfies everyone.
Yep, that's the way it works. Nice to meet you, Richard.
Nice to meet you, too. Good night.
下面我们逐段分析还有讲解课文。第一段呢，是 Richard 刚到会场找椅子坐的时候和一位名叫 Maggie 的女士简短的对话。
Excuse me, is that chair free?
对不起，那把椅子有人坐吗？
Yes, it is. This should be an interesting meeting. Hi, I'm Maggie Wright.
没有人坐，这个会应该会很有意思。你好，我是 Maggie Wright.
Hi, my name's Richard Stewart.
你好，我叫 Richard Stewart。
在问椅子是否有人坐的时候，我们会问这把椅子有人坐吗？而美国人会问 Is this chair free? 这把椅子是不是没有人坐啊？
Free 在这句问话里的意思是空闲的。美国公司做广告的时候啊，经常用的一个醒目的词就是 free， 在那里就是免费的意思了。像什么 Buy one get one free， 买一送一， Free delivery， 免费送货，还有 free service plan， 免费维修计划等等。
但是呢， is this chair free？ 这个问句里的 free 啊，绝对不是这个椅子是不是免费的意思，而是这把椅子是不是没有人坐。要是对方回答 yes it's free， 你可千万不要把椅子就拿回家了。
嗯，没有人会拿回家的。不过呢，美国人有一句常说的话，我觉得挺有意思，那就是 there is no free lunch。没有免费的午餐。其实啊，这句话不是说真的只是午餐，而是说任何东西都有代价，没有免费的东西。
Maggie 她并不认识 Richard， 她对 Richard 说 This should be an interesting meeting， 这将是个有意思的会议。 Interesting 是个比较中性的词，所以听不太出来 Maggie 到底是什么观点。她这样说啊，也是打招呼的一种方式。那么接着他就做了自我介绍。Hi, I'm Maggie Wright.
大会主席要求大家安静下来准备开会，向与会者介绍了会议讨论的题目。我们接下来听课文的第二段。
Come to order, come to order.We're here tonight to discuss the new forest plan for West Mountain. The Forest Service wants to hear our comments within the next 30 days. As you know, the Western Logging Corporation wants to start cutting trees on West Mountain.
请安静，请安静。我们今天晚上开会是要讨论新的西山森林计划。林业局要在30天之内听取我们的意见。大家都知道，西方伐木公司准备开始在西山伐木。
Yeah, we know about that plan. It's a bad idea.
对，我们都知道那个计划，那是个坏主意。
Hold on. Now, there are microphones on both sides of the hall, so we can hear and record all your comments. Let's get started.
等一等。会议厅两侧都有麦克风，这样我们大家都可以听到发言，同时把发言录下来。现在就开始吧。
不管是什么文化，开会之前的会场总是比较乱，人们找座位啊，碰到认识的人呢，还要打招呼寒暄一番，所以呢，要让大家安静下来。
如果是在其他的场合，最简单的说法就是Please be quiet， 请安静。这个说法不是不可以用，不过呢，在开会的时候是有一套会议的用语的。全镇大会的主席说的是 come to order， 也就是 be quiet， 会议啊就要开始的意思。
Order 的意思是秩序， come to order 和 keep order， 遵守秩序，保持秩序。但是如果说 call to order， 那意思就是开会了。在美国呢，很多有关公共利益的计划在最后确定之前都要征求公众的意见， 通常的方式就是举行公开听证会。
那么砍伐树木的事情其实也是一样，很多人就是因为喜欢森林才搬到那里去住，同时还有很多人有比较强的环保意识，所以反对砍伐树木，尤其是那些把成片森林夷为平地的做法。
反对者的情绪啊，我们听都能听得出来。大会主席的话还没说完，就有人高声喊 We know about the plan， 我们知道这个计划，那是个坏主意。
Know about 这个词组呢，是知道听说的意思，和动词 know K-N-O-W 的意思不一样，虽然中文翻译听起来是差不多。比方说 I know John， 我认识 John， 这是说我认识他，他也认识我，可能还有过交往。如果说 I know about John， 那就是我知道这个人，他不一定知道我，甚至啊，可能连面都没有见过呢。
在会上呢，有人打断会议主席的话，主席说 Hold on。 Hold 是抓住的意思，那 Hold on 就是等一等。如果接电话的时候你要对方等一下，也说 Hold on， 这个时候呢，他还有别挂电话的意思。
下面我们来听对话的第三段。 Maggie 向 Richard 简单介绍了一下砍伐计划的情况，这个时候有一个人发言支持砍伐，于是 Maggie 就坐不住了。
Richard， have you seen their plans for West Mountain？
Richard， 你看过他们的西山砍伐计划吗？
I'm from out of town， Maggie， but I was up on East Mountain photographing this morning。
我是外地来的 Maggie，但是我今天早上在东山上照相来着。
It's the same thing，
是一回事。
I'm Ed Anders. I'm a logger by trade. We're cutting all over East Mountain. I see no reason not to do the same thing up on West Mountain.
我叫 Ed Anders， 我的职业是伐木工人。我们目前正在东山全面砍伐，我觉得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在西山这么做。
Excuse me, Richard. I need to move to the microphone.
对不起 ，Richard， 我要到麦克风那儿去。
My family has made a living in the woods for three generations. We have to be able to keep cutting.
我们家三代人都在森林里谋生，我们必须继续砍伐树木。
Maggie 把 Richard 也当成是镇里的居民，问他是否看过砍伐森林的计划。
Richard 说 I'm from out of town， 我是外地人，或者说我是外地来的。 Town 这个词的意思是城镇，但是 out of town 意思是不在本地，到外地去了。住不住在城市都是这么说，比如说我平时住在华盛顿，但是I often go out of town on business trips. 我经常到外地出差。
课文里 Maggie 说 It's the same thing， 一回事儿，就是指东山和西山的森林都面临砍伐，都要保护。但是他还没来得及解释，注意力就被一位发言者的话给吸引走了。发言的人是一位伐木工人，他赞同对西山全面的砍伐。
I'm a logger by trade.我的职业是伐木工人，或者说我是职业伐木工人。 By trade 是职业，除了说 by trade 之外，还可以说 by profession， 意思是一样的。
这位伐木工人 Ed 他说的 I see no reason 这个句型啊十分有用，后面加上动词的不定式就可以表示没有理由做或者不做什么事。 I see no reason 就是我认为没理由，我看不出有任何理由。接下来我们来听课文的第四段。 Maggie 走到麦克风前强调保护西山森林的必要性。
I'm Maggie Wright. I understand your point, Ed. But those are old growth Douglas firs on West Mountain. They're the last ones we have around here.
我叫 Maggie Wright， 我理解你的想法 Ed， 但是西山上的树 都是古老的黄杉树，是我们这个地区剩下的最后的黄杉。
What do you propose we do?
那你建议我们应该做什么？
I think we should preserve the trees on West Mountain.
我认为我们应该保留西山上的树。
Come on! 70% of the jobs in this town are in cutting and in forest products.
算了吧，我们城镇70%的工作都和伐木以及林产品相关。
I know. My brother is a logger too. But the forest is a home to animals. And the land belongs to our children too.
我知道我弟弟也是伐木工人，但是那片森林是动物的家园，那片土地同时也属于我们的后代。
And what are we going to do for jobs? I don't want to move away from here. We're going to any other kind of work. I've been a logger all my life.
那我们做什么工作？我不想从这里搬走，也不想做其他工作。我一辈子一直都是伐木工。
我们可以从 Maggie 的发言里学习到怎么样表示反对意见。
Maggie 说， I understand your point, but 我理解你的观点，但是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表示反对意见的句型。其实啊，这个同中文的习惯也很像，关键不在前面的一句话，而在于 but 但是之后的内容。
另外一个比较婉转的方式就是尽量用第三人称而不要用第二人称，也就是说不要说 You are wrong, 你错了，而是要说 It would be wrong。
尽管 Maggie 婉转地提到西山上的黄杉树是附近地区最后一片老树，但是伐木工 Ed 却单刀直入地问 Maggie What do you propose we do?
Propose 是建议的意思，需要注意的是Propose 后面既可以跟动词不定式 to do something, 也可以跟 that 从句，在 that 从句中要用 should。 举个例子吧， What do you propose that we should do? 你建议我们应该做什么呢？ should 这个词通常可以省略。大会开完了，但是双方意见相持不下，难以达成一致。下面是课文的最后一段， Richard 和 Maggie 两个人走出会场后的对话。
Well, Maggie, you were right. It was interesting.
Hey, Maggie, 你说的对，会议是挺有意思。
Oh, here's my car. We need to find other kinds of work to do around here.We can't expect to live exactly the same way we always have, cutting and cutting. I just hope the Forest Service listens to us.
哦，这是我的车。我们需要在这附近找到其他的工作，不能总想和过去一模一样的生活，不断地砍伐树木。我真希望林业局能听我们的意见。
I'm sure they'll try to come up with a plan that satisfies everyone.
我肯定他们会制定出能让所有人都满意的计划。
Yep, that's the way it works. Nice to meet you, Richard.
就是，事情都是那样做成的。很高兴认识你 ，Richard.
Nice to meet you too. Good night.
我也很高兴认识你。晚安。
像这样一个近乎于不了了之的会议结果 ，Richard 又能说什么呢？他只能说 interesting， 不过他好像挺有信心，认为林业局一定会找到让各方都满意的答案。Come up with something.
Come up with 是提出、拿出的意思。Come 这个词是英语中使用的比较多的一个词，可以组成很多词组。那学习词组的一个好方法就是把词组当作单独的动词来记，因为像 come 这样的动词在组成的词组中可能根本就没有来的意思了。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整个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Excuse me, is that chair free?
Yes, it is. This should be an interesting meeting. Hi, I'm Maggie Wright.
Hi, my name's Richard Stewart.
order, come to order. We're here tonight to discuss the new forest plan for West Mountain. The Forest Service wants to hear our comments within the next 30 days. As you know, the Western Logging Corporation wants to start cutting trees on West Mountain.
Yeah, we know about that plan. It's a bad idea.
Hold on. Now, there are microphones on both sides of the hall, so we can hear and record all your comments. Let's get started.
Richard, have you seen their plans for West Mountain?
I'm from out of town, Maggie. But I was up on East Mountain photographing this morning.
It's the same thing.
I'm Ed Anders. I'm a logger by trade. We're cutting all over East Mountain. I see no reason not to do the same thing up on West Mountain.
Excuse me, Richard. I need to move to the microphone.
My family has made a living in the woods for 3 generations. We have to be able to keep cutting.
I'm Maggie Wright. I understand your point, Ed, but those are old-growth Douglas firs on West Mountain. They're the last ones we have around here.
What do you propose we do?
I think we should preserve the trees on West Mountain.
Come on! 70% of the jobs in this town are in cutting and in forest products.
I know. My brother is a logger, too. But the forest is a home to animals. And the land belongs to our children, too.
And what are we going to do for jobs? I don't want to move away from here. We're going to any other kind of work. I've been a logger all my life.
Well, Maggie, you were right. It was interesting.
Oh, here's my car. We need to find other kinds of work to do around here. We can't expect to live exactly the same way we always have, cutting and cutting. I just hope the Forest Service listens to us.
I'm sure they'll try to come up with a plan that satisfies everyone.
Yep, that's the way it works. Nice to meet you, Richard.
Nice to meet you, too. Good night.
听众朋友，刚才听的是这次学的整个课文的英文全文。接下来，我们根据课文的内容做一个英语问答练习，请大家听完每个问题之后用英语回答。
Who did Richard meet at the town meeting? Maggie. Did anyone support cutting down the trees? Yes.Ed, a logger, voiced his support. Who spoke after Ed? Maggie. What did Maggie suggest? She suggested preserving all the trees on the West Mountain. Did the meeting produce any result?Not really, but Maggie hoped the Forest Service would listen to them.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34课第2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你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这两个字的拼音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好，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说，在长江东方之星游船事件当中遇难的人数目前已经上升到了396人，生还者仍然只有14人，另有一些人至今下落不明。这艘游轮是在星期一晚间发生翻覆事件的，当时天气状况十分不佳，正赶上暴风骤雨。一些船客的家属提出了既然天气这么不好，为什么还仍然要出航的问题。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说，这艘客船于6月5日被打捞出水，过程总共有将近5000名部队官兵和普通民众参加了救援，多达50名的潜水员分三组彻夜作业。此外，现场还有一架空军直升机和59台工程机械。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在报道这一事件的时候强调了各方在这次沉船事件后的救援过程中高度展示了生命的尊重，包括对遇难者遗体的尊重。6月5日星期五，台湾民进党主席同时也是该党推选出来的竞选下一届总统的蔡英文在纽约发表了此次访美行程当中的第一个完整阐述其政策构想以及施政理念的竞选演说。蔡英文在演讲当中批评了马英九政府过去依赖中国的经济政策，并提出了以创新升级带动发展的新模式。他同时还阐述了发展台湾多元文化软实力的政策构想，并且强调了台湾民主制度的优势以及和平解决冲突的外交原则。日本财务大臣兼副首相麻生太郎星期六，也就是6月6日上午，率领日方官员与中国财政部长楼继伟率领的中方官员在北京举行了第五轮中日间的财务对话，期间双方确认了加强东亚多国间经济合作的意向。另外，双方还讨论了支持亚洲基础设施建设的议题，以及各自国内的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地方财务问题等。联合国敦促乌克兰冲突各方全面遵守于今年早些时候达成的停火协议。在联合国作出上述呼吁的同时，美国高级国防官员和多方外交人员星期五在德国的斯图加特美军欧洲司令部总部举行会审，审议欧盟和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以及北约为阻止俄罗斯在乌克兰进一步行动而制定的战略的有效性。联合国主管政治事务的副秘书长费尔特曼星期五在安理会紧急会议上说，现在要么就是冲突再次升级难以解决，要么就是冲突区的部分地区爆发暂时的激烈交战，不管是哪种情形我们都无法承受。同样，在星期五，美国总统奥巴马与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通了电话，他对乌克兰东部战斗的加剧表示关切。白宫说，两位领导人也敦促俄罗斯遵守二月份的停火协议。另外，欧安组织乌克兰特别监督小组的副组长亚历山大·胡格在基辅通过视频对与会成员说，重型武器已经被运到了明斯克停火协议所禁止的区域。塞尔维亚总理亚历山大·武切奇这个星期早些时候对美国进行了上任以后的第一次正式访问，期间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塞尔维亚准备接受美国的倡议，降低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他说，塞尔维亚希望发展在俄罗斯之余增加其他的路径和管道，包括经由匈牙利和克罗地亚，让天然气和其他能源得以输送到塞尔维亚。另外，美国白宫表示，中国目前并未参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也就是 TPP 的谈判。对于中国官员在和美国财政部长杰克卢进行联系的时候，探讨了在某一时段参加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可能性，白宫说，如果中国愿意遵守这个贸易协定对于劳工、环保、保护人权和知识产权等等的高标准，那么成员国就会和中国参与有关 TPP 的讨论，但是很难想象中国在短时间内会做出所有的所需要的改变。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是由申华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听众播报的。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6月1号星期一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
各位好，我是宇宙。
具有13年历史的年度香格里拉对话5月29号到31号在新加坡举行，美中两国都派出强大阵容出席这个旨在加深亚太国家之间在安全防务领域互信的论坛。那么在南中国海局势不稳之时召开的第14届对话，是否让关键的美中两国增加互信，是否有助于缓和这个区域的紧张局势？时事大家谈首先邀请时评人士来进行分析。
参加节目讨论的三位嘉宾，一位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李宝通过 Skype 在新加坡参加讨论。李宝你好。
啊，你好主持人。
嗯，好的。还有呢是美国民进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嗯，何人通过 Skype 从美国纽约参加讨论，以及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你好。
你好，各位好。
嗯，张先生也通过 Skype 从中国北京参加讨论，我们欢迎三位，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电话400120-0551 400120-0551。那么首先呢，我想，中国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就这次的这个对话呢，您觉得他的看点在哪里？
我觉得这次的看点其实不在于这个南海的这些权益归属的问题，而是这个美国希望就是通过这次会议，继续主导，就是继续让他在亚洲事务上有最大的发言权。所以美国呢，其实是企图建立一种秩序，这种秩序呢，需要就是与南海有关的这些亚洲各国来共同遵守。这个可能是美国真正要做的事情。那么至于说这个南海这个填海造岛这个举动来看，因为此前已经越南已经这样做在前，所以中国呢就认为他们这么做是天然合理，就说你做了那我也可以做，这个我认为我就是在我的这个我自己的原则里做。所以呢这个现在很像是一个就是一片相邻的这么一片领土之上，这个各个各家之间的这种就是纠纷，都想把自己的原则扩大。那么当然我们看这个从历史上看啊，46年这个就是12月，国民政府对这个南海地区做了考察以后，那么正式提出了当时是实际上是一个11段线，后来呢因为跟这个让给越南一部分，所以呢现在变成一个9段线。但是这个9段线呢一直有这个非常多的争议，中国和台湾呢他认为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历史上的这个就是遗产，就是这些，所以我们有必要这么做。但是呢自从这个海洋公约这个签署以后呢，这些南海的其他邻居也都想到这片领海上来分肥，所以现在就造成这么一种局面。那么中国的意思我觉得也很明显，就是反正我现在大量的投入，我占了，我事实占有，那你们拿我也没办法。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实际上是投了大概6块吧，已经是砸进去1800亿，而且呢这个面积也已经有可能6平方公里，可以这个升降飞机，也可以停泊舰船。所以中国基本上我想这个意思啊，孙建国副总长也表达得很明确，中国现在不会让步。那么当然我们注意这个就是美国的这个国防部长这个卡特，他也很这个对中国的话实际上也是说得很严重。但是呢他也后来我们可注意到他在劝告越南要停止这个填海造礁。那么当然他想是为就是在这片地区由美国主导建立这么一种秩序，就是大家不能乱动，这个邻居们不能够就是你抢先占就算你的，他想建立一种秩序。但是我估计中国不会合作，这我的大体观察如此。
来，何斌先生，刚才张立凡先生谈到了呢，这次会议凸显了 亚太，特别是南中国海的国际秩序问题。那么中国最近18个月，我们也看到在南海填海造岛规模最大，现在已经达到了2000公顷左右。美国呢表现出了比较强硬的立场，美方一再表示沙子是堆不出主权来的。你怎么看待美中两国就南海的主权问题所发生的争执？
就是这个游戏阶段啊，就是其实谁都没有真正的这个认真在南海问题方面产生一个真正性的一个结果。也就是说，我们一般的举确的争议，要么就是通过国际会议的对话来这个解决，或者是通过一等单边或者是多边的谈判来解决，或者是通过国际的这个法庭来解决。当然，传统的方式更多的是战争。那我们在香格里拉的这个对话来看呢，表面上双方都是好像讲了一些硬话，但是实际上呢，双方都没有有任何的打算在这个南海进行一场这个战争。无论是美国和中国，现在都没有本事，也没有这个准备在这里有这么一个战争。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讲呢，我觉得南海问题中国一方面还会继续下去。但是另一方面呢，它还会有所收敛，比如说这个防空识别区方面，有可能就比原来的强硬立场上面呢做一些这个退步。那么因为这样一个岛屿吧，基本上是一个无人的一种状况，所以呢，双方所产生的这个军事的这个计算是产生对立，对这个老百姓的伤害都不大。如果双方的军人在这个上面愿意练练兵，愿意练练手，愿意擦枪走火一下也是可以的。但是我觉得中国是没有这个本事，没有这个胆量，真正在这个方面呢跟美国进行较量。但是中国为了满足民族主义的需求，或者是转移某一些实性呢，他教训一下这个菲律宾是有可能的。但这个问题基本上是中国和平崛起以后的一等最终的一等必然反应。也就是说，他需要在亚洲去争夺他的这个主导权。其实所谓的岛屿，所谓的经济问题，其实都是这个次要的，因为它的肌肉已经长大了。但是美国要放弃这个对亚洲的直属的这个主导权，几乎又没有可能性。但是双方又没有办法发生这个战争，所以基本上我觉得在未来一段时间之内呢，无非不是两种可能，最大的可能就是口水战啊，互相这个互扯一下，你讲你的，我讲我的啊，也不会真正的谈判，也不会真正通过法庭来裁决的解决，也不会真正落实到这个具体的这个多边会谈上面来啊。但是另一方面呢，又没有这个进行战争的这个准备。顶多呢，擦枪走火一下啊，哪个飞机掉下来，或者是哪个人打一枪，这个都没什么了不起的。我觉得基本上都是一个儿童游戏啊，或者是一个电脑游戏。
那么和平，那么是不是通过这次对话之后呢，美中两国对相互之间的这个底线有更加清楚的了解呢？另外呢，就是说这个香格里拉对话从2002年开始建立，当时这个是怎么样的一个背景，是怎么样的这个情况，致使了这个地区呢成立这么一个对话机制呢？他们想达到什么样的目的？
现在这样的这个对话在全世界都有，你看现在这个全世界整天这些领袖啊，这个总统那个总这个主席啊，整天都是在开会，你知道吧？那么这等开会呢，有时候起到了一等强化或者是这个推动这个气氛的恶劣的作用。比如你香格里拉可能不开这个会，大家对这个南海问题没有那么注意，因为一般也不管老百姓什么事儿，对不对？也不管这个新加坡什么事儿。另一方面呢，通过这个开会这个双方呢，就是说实际上都是各自做一下表演都是在这个属于一个表演的性质。我们都是在示强。什么叫示强啊？你真正示强，那个你美国人可以敢在这个南海进行一个战争吗？你中国人敢在南海进行一个真正的战争吗？都没有。实际上双方都没有底线，双方都没有呢这个硬气，双方都只是在表演一下而已。我觉得香格里拉这个会议这个强化了这个表演的这个成分那么实际上的这个双方都没有在未来南海进行一个战争的这个可能性所以在这个意义来讲，我们不要太在乎他们这种各自的政客的这个表演。
那张立凡先生，刚才和平先生在谈到呢，他认为美中两国在南海开战的可能性不大，最多是擦枪走火。那么但是我们注意到中国的官媒环球时报上个星期发表了一篇评论，谈到在南海问题上中美两国必有一战， 那你认为官媒这样造势它的目的是什么？
我觉得也就是达到一个就是利用民族主义来这个对内这个加强向心力的作用，因为现在中国特别需要一个假想敌，那么当然最合适的假想敌肯定还不是这个像菲律宾或者越南这样的国家，而是像美国呀、日本啊这样的国家才有可能成为中国的这个主要的假想敌。那么有了这样的假想敌，就可以把很多国内的矛盾这个转移到这个国际视野里头。但是呢，我觉得实际上中国和美国必有一战这个说法只不过是一个宣传啊，这个因为实际上中国的这个海军还刚刚是处于在一个幼稚园的阶段。
嗯，
那么我们也知道这个中国实际上虽然它这个有了航母，但这航母还是一个二手的，另外的还在造。而且呢，中国自从这个北洋水师这个在1895年这个失败以后，就再也没有这个真正的这个强大的海军还没有出现。所以而且历史上来讲，中国也不是一个海洋国家，所以中国要发展海军这个道路还是非常漫长。你有了硬件不见得有软件，那么这个整体上来讲，这个还有一点就是中国在南海实际上现在没有制空权。
嗯，
那么这一点呢也是很明显的，没有制空权，你的海军也正在成长阶段，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拿什么来跟美国打呢？我觉得这是不太可能。
是，
另外呢，这个中国的空军实际上也，我们这次看这个俄罗斯的民航一下子进入到北京的三环以内，你就可想而知中国的空军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准。
是，
我觉得打不了仗。
对，有很多人也认为这是一种宣传，但是这种宣传它是否代表中国官方的立场？如果不是的话，它代表什么样的立场？这种闭眼美中一战的说法是不是说的太过于轻率，或者说太过于不符合官方的立场呢？
我觉得实际上可能中国的各个部门他们自己都在这个有自己的立场。所以《环球时报》我一直说你是不可以认真看待的这么一个媒体，它呢是一个喉舌，但是呢这个喉舌也经常凭着自己的揣摩来这个发表一些意见，有时候这个揣摩的对，有时候就拍到马腿上。当然呢，这一次我想可能它很可能也代表中国军方的某种态度，因为现在中国军方它是非常希望争取更多的这个国防经费来这个发展海军，来进行这个在南海方面这个像比如造岛礁这样的事情，那也是非常巨大的投入。那么这种投入对于这个相当腐败的这么一支军队有什么样的好处，我们也可以尽情的想象。我觉得其实这个环球时报可能它代表的就是某种利益就是中国体制内的某一方的利益。当然也可能就是从整体的战略上，中国确实是想要跟美国有竞争，这可能是来自高层，但是具体到说出要打仗这样的话，我觉得只是宣传。谢谢。
好，谢谢张先生。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在新加坡的李宝，美国之音记者李宝。那么刚才呢，我们两位嘉宾都谈到，就是说美中之间呢，在南海问题上呢，虽然有顶撞，那么其实是作秀的成分比较多，双方就是不想、不敢、也不能来真正的打仗。我想问问您，从您这次在三天的这个现场的报道来看呢，这个中美两国在南海问题上呢有怎么样的这个博弈？那么双方之间发表了怎样的这个评论？有什么样的这个立场？从这些评论和立场来看呢，您有什么样的解读，李宝？
主要的从刚才两位嘉宾关于这个两国是不是必有一战这样的一个角度去说吧。
好，
那么卡特部长就是他在星期六就对话的第一天呢，他发表主旨演说的时候呢，在讲到中国的时候呢，他其实也讲了很多中国的这个正面的话，包括这个中国怎么样能够这个或者是已经正在过去也曾经在国际这个事务中扮演一些重要的 这个积极的角色，包括在亚丁湾，这个做一些这个针对这个就是海上安全的事情，跟其他国家在一起联合，联合这个护航，这都是很好的事情。那么至于在南中海的问题上呢，其实呢，他这个卡特部长也没有说你中国必须要，而是说所有的这些在南中海呢有这些填海造岛的行为的国家呢，都要停止。但而且还点名说了越南，点名说了菲律宾，而不是只是一带而过。所以这些国家呢，他都点名了，而且呢，在这个离开呢，新加坡呢，他第二站呢就去越南。到了越南的时候，还是跟越南直接当面的也讲，你越南也要停止。所以呢，中国呢，在这次的峰会当中呢，说是美国这个双重标准是在很多人看来是说不过去的。那么到了中国的这个代表团团长孙建国上将呢，星期天第一场这个他首先发言的时候呢，他在这个先发言的这个阶段呢，也是还是算比较这个温和的，他并没有点名的这个指责美国怎么样。但是到了一个问答环节的时候呢，很有意思，就是说大概有十几个这个被主持人说你可以提问了哈，这个这些人就开始提问了，大概有15个人，几乎每一个人可能只有一两个例外，都在问这个孙建国上将，你为什么要在这边这个这么大规模的在南中国海这个有争议的海域填海造岛然后呢你还要这个做一些军事化的行动，设一些军事化的设施，你到底要怎么样？所以一个接一个，所以呢他就后来真的就是可能生气了，在那个时候他才说了一段这个指责美国的话。我们来听听他呢当时在现场是怎么说这句话的，好吗？
绝不要指望我们会对歪理邪说和强权霸权屈服，也绝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国家核心利益的恶果。我这里还要表示对美国代表以及相关代表在中国南海主权权益的一些挑拨离间的说法，对中国合法合情合理的岛礁建设进行别有用心的指责表示坚决反对。
这段话呢，他在刚开始的这个大家提问之前他没有这样讲这些话，而且还是相对温和的，因为之前在前一天卡特部长他也没有这个用非常非常这个强硬的这个这种挑拨离间的这种语气呢来指责中国，都没有这样。所以呢整个其实呢还是算是比较温和，大家在一个对话的一个平台里面，面对着这么多来自这么多国家的国防部长、这个副部长，还有这个军队的总参谋长。所以呢如果呢在那边呢如果是处理得不好，那是印象是非常非常不好的。所以呢大家双方都知道这一点，所以呢也没有是有什么针锋相对，就是针锋相对是有，但是语气还是相当平和的。然后我们注意到呢在星期六呢，就是卡特部长讲完话之后有一个午餐会，这两位呢代表团团长，就是中国代表团团长和美国代表团团长，他们呢还在这个午餐会的当中呢还有一些轻松的动作聊聊天啊什么的，可以在照片上看得很清楚，他们并没有说是像是你死我活的这样一个情况，也不是这样子。所以呢就到了最后一天的最后一场活动，就面对着这么多的这个代表，各个国家代表都在指责中国，我想可能中国代表的团长最后有点恼火了，就开始说可能心理上也憋了很久的话，就指责美国说了这些话。但是至于呢两国之间的这个互动呢，我相信就是说在因为面对这么大的压力，我是说中国哈，没有一个国家在这个整个三年过程当中，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国家在台上公开的这个为中国说话。
嗯，
这对我想这点对中国来说是非常非常难堪的事情。
嗯，
而且呢当然也没有很少有国家站出来说我支持美国，我要求中国这个立即停止，这个也没有。只有澳大利亚最后一天呢，这个澳大利亚的官员说了这样一句话，但是基本上大家的调就是非常非常一致的，就是说希望中国能够克制一些，希望能够不要再继续的这个 进行军事化的活动，
好的，
建更大的岛礁。所以呢，这个情况大概就是这样子。所以这会议结束之后呢，大家也就你走我的，我走我的。但是呢，这个情况应该说是可以说没有改善。但是呢，应该说中国呢拿着这些信息回去，也许呢会做一些调整，也许呢会放慢一些脚步，在这个岛礁建设方面，这也很难讲。因为呢，毕竟中国把南海这个事情，南中海事情作为它的一个核心利益，所以呢，它到底能不能从这次的这个香格里拉峰会里面看到这个情况以后做一些调整，更加克制一些，这个很难讲。
好的，好，谢谢李宝在新加坡向我们做的现场报道。再试一下河北的田先生，田先生您好。
中国在南中国海建岛礁，搞岛礁建设，与美国有什么关系啊？美国有什么资格说三道四啊？美国全球建那么多军事基地，应该怎么说呢？
好，谢谢河北田先生，你的问题我们听清楚了。和平先生，你来解答一下这个问题。
OK， 美国在全世界建这个军事基地，这是一个二战以后的大家的一个能够维持世界秩序的一个基本表现。美国很多时候都提出来了，他应该在某一些国家、某一些地区进行撤退，比如说在南韩，比如说在其他国家，反而是那些国家呢希望这个美国能够这个留下来。你比如说在亚洲吧，这个李光耀是中国人很欣赏的一位这个领导人。但是李光耀在针对美国这个拒绝拿这个亚洲的军力的时候讲，只有这个美国拒绝在这个亚洲，才能维持亚洲的基本上的和平的这个秩序啊。那么这样的话，很显然，这个美国在这个亚洲扮演的这个重要和关键性的这个角色啊。我们知道，美国在这个二战过程中间，它扮演了一个什么角色？如果你稍微了解一点，这个历史也非常的清楚。那么这个现在的问题是，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这样一等单一的一等行为，是维护了它应该维护的一个主权，还是这个主权本身具有这个争议性？那么在国际上呢，在传统来讲，解决这些争议不是通过战争，就通过对话那么如果不想通过这个香格里拉的对话，或者是其他对话的和谈判的方式或者法庭的方式解决问题，那么中国就应该准备一场这个战争啊。那么这个战争，那么可能他面对的这个敌手啊，就是美国啊，或者是就是日本，或者是菲律宾，或者是越南，很多国家。那么中国现在所处于的这个军事的这个环境来讲呢，比这个甲午战争时候要凝重很多，因为他的敌人呢不止一个。敌人呢并不很这个到处都是他的敌人啊，几乎看不到这个朋友呢会跟他一起来进行这个战争。那你中国在维护自己这个主权的时候，有没有真正的像这个媒体所张扬那样，或者是刚才你所讲的那样做好了这个军事的准备？如果你做好了真正准备一场战争，我觉得这也是确实是维护主权的一种方式。
好的，谢谢。好，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
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请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
另外呢，时事大家谈的 Facebook 和 Twitter 账号的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和 twitter.com/VOAIO， 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
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关注热点话题，党管之下的新闻媒体在中国的生存，以及中国是否联手俄罗斯抗衡颜色革命。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申，祝大家晚安。
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